好，听总一篇。我们今天那个聚会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啊，我们一起来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来读一下。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钻锤攻城，又要拿一个锤一条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坐立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为自己取一块砖啊，把它摆在你面前，然后把耶路撒冷刻在其上。”我们来看啊，神呢让神呢向先知以西结呢启示他的话语啊，显出他的意象，然后呢他让以西结去传道啊，是通过方什么方式呢？同时呢也用这样形象的方式啊，为了让那以色列人能够看清楚啊，就是说做一块砖啊，就是用比拟的方式，用这样来做一个图像的这样一个方式，让以色列人看得清楚啊，为的是看得清楚。第二节说你围攻他，你建造堡垒围攻他啊，然后倾倒石堆攻击他啊，倾倒石堆建造堡垒，安置军营攻击他，四围安置攻城锤啊，攻城那个铁锤去攻击他。这里呢就用这样一个图画的方式啊，来预言的耶路撒冷将被围困，仇敌会筑起堡垒啊，仇敌会把那个攻城锤开过来，然后攻击耶路撒冷。说你要为自己取铁盘，这就是那个利未记里边烤那个饼用的那个铁板啊，铁盘啊，铁板，要把铁板当作墙啊，在你和这城之间啊放铁板啊，你要面对面攻击他，他就成为被围困的，被谁围困？被这个铁板围困啊，你就围困了他。这就是以色列家的兆头啊。这里就是什么呢？说神的手啊要临到耶路撒冷。神的手怎么临到呢？神的手临到就是神会把仇敌拆遣来，在耶路撒冷周围去攻击耶路撒冷，而且这个仇敌的强大的程度像一块铁板，意思就是说你绝对不可能从其中逃脱啊，铁板啊。这就是差遣先知呢以西结呢给犹大人看的将要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而且不会看错啊，非常清楚。第四节，你要侧卧在你的左边，将以色列家的罪孽摆放在上面，按着你卧在上面的日子啊，你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也将他们罪孽的年数按着日子的年数加在你身上，加你身上390天，这样你就承担了以色列家的罪孽。你完成了这些事，你要再次向你右边躺卧，你就再次承担了犹大家的罪孽40天啊，一天作为一年，一天作为一年，这就是我给你的啊。我们来看哈，首先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的话，以色列家是悖逆之家，以西结是什么？是敬畏神的先知，敬畏神的先知以西结呢要承担悖逆之家的罪恶，神说的很清楚啊，他们犯罪怎么样？你承担啊。以色列家犯罪呢，这个人子要承担以色列家犯罪的这个痛苦啊，这就是预表耶稣啊。而且呢这里呢不止一次是自始至终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恶，390日哈，就是390年，你大体算一下，就是从约西亚年间啊，就从耶利米服侍那个年间，一直到约亚金被掳去的啊第五年的四月，就是神宣布啊犹大被掳，这第二次被掳之间那个时间，这段时间呢就犹大人呢听见咒诅仍不回转啊， 然后390日就是390年，你去看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列王纪和历代志记载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主要是呢，列王纪和历代志主要记载什么？记载以色列人怎么作恶啊，其中大部分是在记载以色列人怎么作恶。你去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大概呢从大卫王的后期啊，然后到所罗门，然后一直到约雅金被掳去这个第五年四月啊。在以西结束当中呢，神反复称以西结为人子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人子承担以色列人的罪恶啊，让以西结体验一下人子的痛苦，让以西结体验一下耶稣的痛苦。什么是最大的痛苦？你没犯罪，却要为罪人的做的恶事付代价，这个就叫痛苦啊。390日再加上40日表示一个漫长的时间。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当中呢，这个以西结要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要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啊，要被监禁起来，好像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啊，被神咒诅了，然后长大病了，知道吧？然后不能起来了啊，卧床不起，甚至呢连左右翻身都不可以啊，都不可以啊。一个有病的人呢，基本上他一躺躺半年是吧，一躺躺好几个月啊，这个很正常。但是一个四肢健全没病的人呢，你把他捆在床上，把他关在屋里，他就不舒服啊。你别说把你锁在床上，这个疫情期间把你在家里关半年啊，你试试这个滋味啊。但是你还能在家里活动呢，这个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啊，而且不能翻身啊，不能翻身啊。这就极大痛苦。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以西结哈这一类先知哈，这一类敬畏神的，不跟恶人一块作恶的这先知异人啊，也包括像大卫啊，像约伯啊，像但以理，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有很多这样的异人呢，神就让他在他们的时代经历各种的逼迫、苦痛苦和患难。但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罪，约伯经历痛苦是因为犯罪吗？不是的，约伯没有犯罪，约伯完全正直，但约伯经历了那个时代最大的痛苦。这些事呢，领导这些艺人呢，是让他怎么样尝一下耶稣的痛苦。耶稣的痛苦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罪受苦，没有悖逆，却要承担悖逆之罪人的痛苦。先知以西结呢，为悖逆的以色列家受苦，背后的真相是耶稣基督为以色列家受苦。耶稣呢，为每一个时代从创世以来所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承担他们的罪恶，为他受苦啊。所以说这里呢，以西结预表耶稣的，耶稣承担以色列家的罪恶，然后他还教训以色列家啊。所以说圣经的中心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一切指向耶稣啊。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一切都指向耶稣。教会所有的讲道，所有的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第七节，然后朝着耶路撒冷的啊，围困的这个耶路撒冷，你要预备好，就是撸起袖子的这个膀子。什么意思呢？人打架要揍人的时候会把这个袖子撸起来啊，这样打人打得比较狠啊，就撸起袖子来啊，要面对面说预言攻击他啊，啊不是躲到远处偷的说，而且当面揍他，是吧？当面说，当面骂他。所以说呢，先知在体验完这个无罪受苦的这个痛苦之后啊，先知就不会再留面子了，因为我为了你受这么多苦啊，我又没犯罪，凭什么让我受这些苦啊？那我骂起你来肯定是毫不留情面了，对吧？这以西结在床上躺了390天，然后不能供应我，又躺40天，那骂起来那绝对是不会留任何的情面了。为什么这个上帝说你的脸会硬过他的脸？哎，这个办法很好啊。所以说当你没有犯罪啊，你没有淫乱，也没有贪财，也没有拜偶像，你也没离婚，你也没奸淫，哎，你却要因为这些离婚奸淫贪财拜偶像的人呢遭受咒诅遭受痛苦的时候，你的嘴就不会留情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这两年因为这些犯罪的人，我们受了很多苦啊，他们奸淫我们受苦，那我们批评他们的罪恶，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妥协啊。 啊，凭什么你做这该死的事情让我们受苦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以西结的脸怎么硬起来的，就是这么硬起来。你不是不好意思吗？我要让你受他们的苦啊，这样你就不会再不好意思说话了啊。第八节，看哪，我赐下绳索捆绑攻击你，你就不能从这边翻到你那边，直到你被围困的日子满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耶路撒冷要遭受的就是以西结提前要受的啊，就像一个人呢困在床上啊，连翻身都不能被翻身啊，直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攻破，以色列人也要躲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狭窄的地方，直到他被掳的时候，啊，直到被掳的时候。然后你注意这个390日和40日哈，39就是40减1，在律法当中呢，打40下减1下，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管教，叫怜悯。40下就是完全不打折扣的这个惩罚啊，也要说先打39下啊，看改不改啊，39下不改就打40下啊，390就是39啊。一日顶一年，你看这个犹太人，他被掳不是分一次被掳的，他受管教也不是说这一锤下来就最重的，他是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第三次被掳，是吧？然后管教也是逐步升级的，对不对？亚兰、亚述、巴比伦越来越重啊，最后完全被掳。到40下的时候，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经过39下啊，然后呢，经过这40减1下呢，你不悔改，然后到最后就是全然灭绝。啊，所以这个意象它就是这么个意思。好，我们接下来把第4章的第9节到17节一起来读。
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要按你测过的390日吃这饼。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吃10口可乐，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馨1/6，按时而喝。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又有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火。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我说，哎，主耶和华啊，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过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他又对我说，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惶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此罪孽消灭。
我们看第4章的9节到17节，第5节，然后你要为自己取小麦、大麦、豆子、扁豆、小米、粗麦啊，把它装进一个器皿，啊，装一个器皿哈。且你要用它们为你自己做饼，日子的数目就是你躺卧在你旁边，你要吃它390日啊，从时候直到那个时候你要吃啊，并且你的食物就是你要吃的要按照重量，每日20舍客勒。并且水酒你要喝的要按照重量1/6，从那时候直到那时候你要喝啊。我们来看哈，装到一个器皿里边，这些是390天的饭啊，每天呢精打细算，每天做饼切小块然后吃掉啊，每天喝水再拿一点，一天喝这么一点。这个呢就是16节17节啊，让先知体会一下以色列人在那个仇敌围困的时候呢，缺食少水的状态，啊，缺食少水的状态。12节，并且呢，这个大麦饼啊，你要吃啊，用人的排泄物当中的粪便，在人面前烤它，在谁那看，在这个悖逆的以色列家面前啊，用人粪烤大麦饼。在申命记23章特别提到哈，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拉了大便之后一定要盖上啊，免得这个上帝看见你污秽就离开你，对吧？啊，所以上帝让以西结呢，让他服侍的犹大人呢，在他面前用人粪啊，用这污秽之物去烤饼啊， 为什么呢？然后你看十二章第三节，你这么做的时候，这悖逆之家他就可以琢磨，因为他们听过律法，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对吧？你为什么这么做呢？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到他们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大家看申命记当中咒诅啊，一起来念。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这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
对，你要知道，在你自由的时候，在你有这个时间、有金钱、有精力、有这样一个好的环境去敬畏上帝的时候，哎，你作恶，你不悔改，无论是以色列和基督徒，上帝就给你换个环境，对吧？换个环境之后呢，你会失去聚会的环境，你还会被仇敌逼着拜偶像，沾染不洁之物。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教会啊，在东方的要强制升旗拜伟人像，对不对？要爱党爱国。在西方怎么要接受，要支持同性恋、LGBT、黑名贵啊，还要这个接受这些淫乱污秽的东西，啊，你想不干都不行，啊，因为从前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不好好珍惜，那么将来你就吃屎去吧，对不对？啊，可惜今天有很多人吃屎，还觉得自己是蒙神所爱的，啊，这个就非常离谱，啊，所以说你看在今天也是如此哈。因为你在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肉、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对吧？一起来念。
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里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在辖管，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
对，如果你这一年一直在这个国家，也包括在西方，你去聚会啊，你去传道，其实你会感觉到一个事情，这个对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压制啊，它是日益增加。那前几年的时候，那前些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开始学道、开始传道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家庭聚会还是让你去的，现在国宝直接把你带走，给你关了，你几个人去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说呢，当你有这个信仰的自由、好的环境的时候，你不好好的认罪悔改、好好的珍惜，你作恶，那么上帝就拿走你这个好的环境，换一个让你不得不吃屎的环境。啊，你看见狗屎，它喂你屎吃，你还得忍着吃下去，吃下去，吃下去还得说好，啊，要不他就揍你。啊，现今就是这样的时代。啊，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因为犯罪。啊，因为犯罪。十四节，我说，哎，主神啊，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没有入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神的怜悯先知啊，但仍然要求他用牛粪烤饼，让他感受一下犯罪之人啊这个要承受的咒诅啊，吃屎喝尿啊。就是若不悔改脱离罪恶，神就会把你放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你就会失去聚会的机会，你还会被逼着拜偶像，对吧？你会背着接受那些不洁的东西啊。实际上在任何的时代都是如此啊。第十六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粮帐，他们吃饼要按重量在焦虑中吃，喝水也要按度量在惊慌中喝，他们因缺水，因他们自己的罪孽腐烂，原文是腐烂。这里呢就一些，就十二章啊，吃饭忧虑，喝水惊慌啊。这个预言呢，从西底家作王第九年的十月初十啊，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啊，完全应验啊。然后就是被围困，然后不但围困，城里有大饥荒啊，城里的以色列人呢都没有粮食 啊，这个预言后来都应验了。这个跟申命记二十六章二十八啊，利未记二十六章和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记载的被盗所要承担的咒诅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哈？一起来念。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荒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这里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的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是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
所以说你看哈，无论是旧约的耶路撒冷，还是今天的教会啊和基督徒，若不认真悔改，若不脱离罪恶，没有人能救你。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传道也好，建教会聚会的环境是越来越恶啊。我没有看到他们很多人吹嘘的啊要赢了，然后这个什么某某某人要灭亡了啊，某某掌权者要挂了啊，他要死了，没有。我看到不要看，不要瞪眼啊，该讲什么讲什么啊，你没有资格干涉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时代，这些不悔改的基督徒，他所期盼的这些帮助者，这些政治运动啊，这些所谓的什么保守派的那些政客，完全帮不了他啊。天天就做一些虚假的预言，自己安慰自己，说赢了，他一定会死，我们一定会赢，都赢了好几年了，啊！如果有人问他你啥时候赢，他说你瞎吗？没看到赢吗？精神胜利法，阿 Q 精神，啊，阿 Q 精神胜利法。所以说啊，这不认罪悔改的，最后一定灭亡，上帝会让你。灭亡在你所倚靠的高大坚固的城墙，直到仇敌彻底给你攻塌，直到你天天恨的那些外国人那些仇敌把你彻底吞噬啊！不要拦阻教会传道啊！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呢，是上帝设立守在教内守望的人啊，像以先知以西结一样，首先自己悔改，另外呢攻击以色列家的罪恶，攻击这个时代教会基督徒的罪恶，传上帝的真道，让人悔改啊！愿意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啊！反正在经历了过这几年之后呢，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啊，我们该传什么，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我们不要怕任何人的脸色，因为只有真道才能救人啊，只有真道才能救人。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
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虚法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顾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过于四围的城邦，因为他弃绝我的典章，至于我他必我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并不满意，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们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样行。见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
好，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 说人子，你要为你自己取一把锋利的刀，剃头的刀，用它来为你自己剃头发和胡须，并且你要为自己用天平将它们分配重量。我们看第一章第三的以西结是什么？是祭司。看利未记第二章哈，祭司不可使头光秃，也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啊。这是祭司不可剃头发，但上帝让先知剃头发啊。这个先知一旦在以色列当中剃成光头，刮了胡子啊，那被一些家就会问你在干嘛啊，然后先知就给他讲了怎么回事啊。你看这个先知传道啊，真的要付很大的代价啊，为了引起人注意啊，这上帝就给他想了这样一个方法，用天平呢把割下来的头发分配重量。天平表示审判，表示根据律法啊，公平公义的决定这割下来的头发他要有什么结局啊，有什么结局啊。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取三分之一在他四围用刀击杀，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而且我要拔刀追赶他们啊。看第五章哈，三分之一遭瘟疫而死，你们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在你四围倒在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到四方，要拔刀追赶他们。祭司的头发是祭司分别为圣的标志，以色列的神是永生的神，以色列人就是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头发，他的肢体，他的头发啊。当这个头发呢已经不再圣洁的时候啊，当这个头发跟周围的这外邦人啊一同成为污秽的时候啊，那么甚至比外邦人还污秽的时候啊，上帝就该剃头了，知道吧，就要剃头了。即使律法规定不能剪除，神也要剪除。即使呢神曾许诺以色列家啊，这个圣殿呢他要永远住在里面，但是你要是故意犯罪还是被拆毁。神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啊，他能啊倚仗他的义去作恶吗？不可能啊，说你必定存活你也会毁灭啊。上帝在撒母耳记上呢对以利说啊，我曾应许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绝对不可以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哈，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个宣告要永远住在其中的这个圣殿啊，住在立我的名直到永远啊，犯罪之后照样交在仇敌手中去焚烧，对不对啊？是不是上帝说话不算数啊？不是的，这个约定是有前提的，对不对？我善待你不是让你来践踏我的，对不对？上帝恩待你不是让你去羞辱上帝的，对吧？这个头不能剃，对，是不能剃。那你要不像样了，那不剃也得剃啊，那不剃也得剃。然后你要按照数目从这里取一点包在你的衣襟里，就取一点点，然后再从他们当中取，你要将他们扔在火中焚烧，你就焚烧了他们，然后从他有火出来往以色列家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你看这些话哈、啊、接下来这话都是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反复的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说我将他将耶路撒冷安置在列国的中心，原文是中心哈，列国都围着他，是这样的意思啊。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教会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问一下，世界的中心在哪？在教会。你要知道哈，因为上帝的眼睛在教会，就像旧约上帝的眼睛在以色列，万国是为以色列而造的，世上的众人是为教会而造，教会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是照亮这些人的。你想问题你要从这个程度去想，不是我们去围着他转，而整个世界是围着教会转的啊。第六节，但当他悖逆我的律例超过列国的罪恶的时候，和我定例的超过列国的这个定例这个罪恶的时候呢，因为他藐视我的定例和我的律例，也不按照啊这些律例去来回行走。你会发现以色列呢拒绝按神的命令去行，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啊。第七节， 因此主耶和华说，因为你们的喧嚷过于列国啊，就是他们作恶的声音啊，已经盖过周围的外邦人了啊。不按我的律例来回行走，不执行我的律例，甚至列国的律例你们也不执行。原文没有说列国的恶归行，原文说这个列国的律例你不执行，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仅不遵守圣经的命令啊，然后还不如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知道今天这些世上这些列国哈，也包括就是说那些不信耶稣的那些掌权者，他们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设立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太离谱的事情他们律法上也是不让做的，他们律法上也不让杀人，也不让偷盗啊，他也不鼓励离婚奸淫。就是说有的时候吧，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教会里这基督徒啊，他会离谱到这个连外邦人都不如嘛，对吧？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的本性就是他的律法，他的良心就是他的律法，对吧？今天我讲过很多，教会里边有很多基督徒是淫乱的啊，做小三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被人包养的啊，然后在教会里边干直销的，这些都好恶心，这外邦人都看不起啊，对吧？有一些呢，到教会啥也不干，巨婴，然后哎呦，就那种恶心的嘴脸，你们包容我，你这个当时间上班，老板都把你踹出去。这种玩意儿谁会要啊，对吧？哎，但是这些基督徒这就是这个样子嘛，啊，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灭绝的列国人更甚啊，对不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教会啊，他不仅不遵守圣经的教训，他们当中那些假冒伪善，那个装劲儿，那些罪恶，连外邦人都不如啊，那外邦人都知道他在装，一看就是哎呦好假呀、啊，对吧？给外邦人传福音，你看我们是神的家，我们多有爱，其实没那么好啊，其实没那么好，很假的啊。那外邦人他不属灵，他一看，哎呦，一看就在装啊，一看就在装。第八点，因此主耶和华说：“看呐，我必与你敌对，我在你中间实行审判，在列国面前，啊，对于这些犯罪作恶的基督徒呢，还有教会呢，神不会放过他们。上帝怎么惩罚呢？上帝在外邦人面前惩罚他。”啊，让外邦人看看，哎，不是说新耶稣蒙福吗？怎么我看这个，怎么处处是咒诅啊？怎么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啊？这怎么回事啊？啊，我在你们中间行我所未行过的，以后我也不这样行，以你一切可憎恶的。这个我所未行的，就是你看降在埃及人身上这些灾祸，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啊，自从地上有人来都没有啊。这是针对外邦人和埃及人的这个咒诅啊。这个呢，降在以色列人，降在基督徒身上啊。我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对不对？实际上上帝挺公平的啊。我们这位神呢，他不会因为啊基督徒他属于上帝，然后偏袒他作恶，对不对？像这世界上掌权者这些当官的啊，他自己孩子作恶，他是能遮就遮。我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发现他的儿女作恶，先揍一顿啊，把他拉出来光天化日之下先羞辱一顿啊。第十节，在你们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们施行审判，必将你们所剩下的分散到四方，啊，壮年的呢被迫要吃年幼的啊，壮年的被迫要吃年老的啊，为了要活命嘛，被迫人吃人，啊，被迫人吃人，吃的都是你的至亲，杀死的是你的至亲，这就是神对犯罪之人的犯罪作恶的以色列人还有基督徒的惩罚，啊。就最后你要对你的至亲下手，为了活命。四封指地的四极，指极远的地方，就是这以色列人将远离应许之地，在今天就是说你不会有机会去聚会了，啊，你不会有机会去聚会了。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你的民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在你中间必因荆麻的消灭，三分之一必在你的周围刀下，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四方，必要拔刀追赶他们，我要将这样成就露出真理，我向他们发的愤怒止息了，自己就得着安慰，我在他们身上成就路中所定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 并且我必使你在四围的列国中，在经过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这样我必以自弃和愤怒并厌恶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这是我耶和华说的。那时我将灭人，使人惊慌的恶箭，就是射出灭人的，射在你们身上，并要加增你们的饥荒，断绝你们所倚靠的粮食，又要使饥荒和恶兽到你们那里，叫你丧子，瘟疫和流血的事也必盛行在你那里。我也要使刀剑临到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好，看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哈，十一节，因此啊，因此啊，这话就说，我就说我活着，就说我只要我活着啊，这上帝说，这主耶和华说，只要我活着，这些话就会有效。说因你玷污了我的圣所，用一切可憎的物、偶像和一切可憎之物啊，玷污我的圣所。是的，我必剃除，就剃头哈，必剃除。我的眼必不怜惜你，也不怜悯你。你的三分之一必因瘟疫而死，且在你们中间必因饥荒消灭；三分之一必因刀剑扑倒在你的四围，且我必将三分之一分散在一切的风中，就是和本叫四风，原文是一切的风，而且我要在他们后面拔刀，啊，这个耶利米给犹大人表演剃头啊，剃完头发，然后哎，拿秤称好了，说这三分之一啊放在这，这三分之一放在这儿啊，拿刀剁，这三分之一啊吹走，啊，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们要遭遇这些事情，看了吗？你看，是不是？而且反复强调，拔刀追赶，拔刀追赶什么意思？不会放过你，啊，不会放过你，啊。这里呢，按照这个摩西律法的原则，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啊，拔刀追赶分散的列邦，使你变为荒场，然后还不会放过你。拔刀追赶，啊！十三节，我的怒气结束了，我就安息了，因为在他们身上的怒气，我就安舒了啊！还有也可以翻成后悔，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因为嫉妒。当我完成了对他的烈怒，啊！上帝说的很清楚哈，上帝要管教咳咳惩罚，因为这是子民。但是等到神愤怒结束的时候呢？神就会停止这个惩罚。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犯罪或者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会惩罚我们，但上帝怜悯我们呢，这个惩罚会有一定的时期啊，我们会从咒诅当中出来。所以说当教会基督徒从这惩罚当中学会教训的时候呢，上帝的手就挪开了。另外呢，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妻，教会是基督的妻子，所以这说什么？何本说我所说的是出于热心，原文是我所说的是出于嫉妒，出于嫉妒。老婆出轨了，丈夫发现了，正常的丈夫是什么反应？拿刀剁了奸夫，把老婆暴打一顿，啊，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啊，如果没有这种愤怒和嫉妒，那证明这可能不是你老婆，啊，或许你没有爱过这个老婆，啊，因为爱才会有嫉妒，啊，因为付出了感情，才会有这种恨在里头，这种是因爱而生的恨，因爱而生的嫉妒。啊，这样的惩罚呢是对犯罪行淫的妻子的惩罚啊，这里呢也是预言以色列末后呢会有回归啊，说他们要一心归向我，经过惩罚经过管教的以色列人会悔改。十四节，我要使你成为废墟，成为羞辱，在列国当中，就是你四围的，成为列国当中一切经过的人眼中的羞辱啊，要让外邦人看在眼里啊，你就成为羞辱、讥刺、警戒、惊骇，在你四围的列国当中啊，你看申命记哈，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我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责备你，向你施行审判的时候，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上帝说哈，当以色列人在外邦人眼中受羞辱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明白这出于神。但今天很多教会和基督徒，他呢都挂上旗儿了啊，掌权者都不让他聚会了，他居然想不起自己做错了什么，啊，他们的人被抓的抓，被关起的关起，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他觉得自己是为义受逼迫，你知道吗？古时的犹太人被掳之后， 会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的羞耻啊，遇到这种事情他发，请国外的那个保守派给我们发声啊，我们谴责这种行为啊。你就不想想，如果你真的是遵守神的命令，你会在外邦人眼中受这么大的羞辱吗？今天这些贪财淫乱的基督徒，还有传异端的，传什么教义的啊，什么无教义啊，什么意思永远得救，你搞的这些东西，那不揍你揍谁呀？ 啊这外邦人都觉得你是笑话，这宗教局的人觉得你是笑话。嗯，你明明信耶稣的你，那都挂上偶像了，哎，你还乐呵的说这应该的，这我觉得很正常，很正常。对，脸都打得跟猪脸一样肿了，觉得我没罪，对不对？毫不知羞耻啊！你看这个第耶利米书40章哈，那个尼布甲安撒的那个会官，那个尼布撒拉旦给耶利米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这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这外邦人都看清楚了。对，这外邦人有时候都知道这基督徒，哎，他们老遭灾，他不信耶稣的嘛，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对吧？有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遭灾啊，更能见证福音。啊，你说啊，信耶稣猛火，我告诉你，骗不了外邦人，这假的。啊，你犯罪被揍了，这样的福音传出去，我知道那外邦人听了之后挺害怕的。十六节，当我差遣饥荒、灾祸的箭，啊，就是通过他们成为网罗的啊，就是我差遣他们成为毁灭你们的，我再次加增饥荒毁灭你们，我就折断你们的粮仗。这个管教和惩罚会升级啊，十六节十七节看到没有啊？第四章，折断他的粮仗，断绝他的粮啊，折断你的粮仗啊，有饥荒，且我要差遣饥荒和邪恶的野兽攻击你们啊，这个野兽指的是这些凶悍的外邦人啊，你就流产，原文是流产的意思啊，就耶路撒冷形容是个女人嘛，然后怀孕了，怀孕没到一半流产了啊，流产了，且瘟疫和血也要在你那经过。且我要使刀剑攻击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好，往上来。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弟兄怎么样，我过去的时候其实在没有明白真理之前，那时候在一些什么三次教会、家人教会，实际上有的时候吧，感觉没有在上帝的这个恩待当中，也没有上帝的恩赐。很多时候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罪，或是因为你自己的罪恶，像淫乱啊、贪财啊、拜偶像，或是因为你那个教会里边那些人都是淫乱、奸淫、拜偶像，反正要么你自己受苦，要么你在那儿，你和他在一块儿时，那他的罪你受苦，啊，很多时候这么多年，应该想一个问题，就是我明明是信耶稣的，我传的啊，我觉得你不是你传的是真的吗？那为什么感觉不到？啊，圣经许诺的这些得胜啊、信心啊、属灵的恩赐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啊？为什么整天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不停的羞辱啊？要么就是你犯罪，要么就是你教会里边有人去做这个恶事啊。你反省，当然你反省是按照圣经反省啊，不是什么生命神学活主人行主人，不是那样的。你要反省你有没有在那些奸淫啊、贪财、偶像啊，啊，或者害弟兄姊妹啊，对弟兄姊妹不好，这些罪恶有犯，你有没有尽心尽意爱神？有没有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有没有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你传道是不是真道？还是你传的是人的教义和异端？很多时候，你怎么去信这位神？你信的对不对？你是不是一个悔改的？上帝是能让你感受出来的。啊，我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也经历过上帝恩待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上帝管教的时候，我们也因为自己的罪恶被管教，也因为教会里的罪恶没有指出来，因为这些恶人的罪恶也受过管教。所以说呢，要时常按照圣经去反省啊，为什么我会在这种环境当中啊，要反省自己是不是为义受逼迫，还 还是为自己的罪恶或者为别人的罪恶在受苦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